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来到北京跟你们一起来敬拜我们荣耀的主。北京的天空是开的，主的宝座在这个地方。今天我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篇信息，神忘了我吗？上帝的纪念与遗忘。我们来看诗篇第七十七篇，诗篇第七十七篇我来念，请各位弟兄姐妹听，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也可以打开来。诗篇第七十七篇，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剑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最容易回忆过去？什么时候你最容易回忆过去？是你快乐的时候，是你平顺的时候，还是你悲伤面对困顿的时候容易回忆过去？而当你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你的记忆是带着一个拯救、提升、医治、抚慰你的力量，或者你的回忆带着一个拉扯，甚至是一个毁灭的力量。到底你是快乐的时候容易回忆过去，还是在悲伤困顿当中容易回忆过去？而当你回忆的时候，你的记忆是带着一个提升拯救的力量、抚慰的力量，还是带着一个拉扯毁灭的力量？而当你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伴随着你的回忆，你的感受，你的情绪是快乐，或说深刻一点，幸福，或者是悲伤。当你的记忆回到事件发生的当下，那个事件发生当下那时候的感受，经过了若干的时日，甚至经过若干的岁月，当你回想起来的时候，你回想时候的感受跟你事情发生当下的感受，请问你的感受是加强或者是削弱？是同样的悲伤更加的悲伤，或者是同样的快乐更加的快乐，或者是原本是悲伤的，后来居然想起来变成是快乐幸福，原本是快乐幸福的感受，到后来回想起来却是悲苦，却是哀叹的感受。到底这些感受是加强了或者是削弱了，是相反的或是相同的，为什么？而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透过记忆我们参与了过去，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被遗忘？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遗忘过去？我们为什么希望有些人能够记得我们？我们为什么希望有些人忘记我们？ 凶手都希望被害人忘记他，凶手都希望目击证人忘记他的车号，忘记他的长相，忘记他的特征，但是被害人都要牢牢地记住每一个环节。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被遗忘？因为我们遗忘，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历史。当我们失去我们的历史，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身份。可是，如果我们有一段不堪的过去，我们不愿意被起底，我们希望这一段黑暗的历史被人遗忘，我们也把它扫进我们意识的角落，尘封起来。我们很害怕被起底之后影响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很害怕被起底之后拉扯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我们的回忆是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力量往前走，或者我们的回忆是拉扯我们，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走，以至于我们宁可遗忘。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遗忘？我们又为什么希望被忘记？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被遗忘？因为我们想要接触永恒。我们到底希望被谁纪念？中国人很害怕没有男儿在我死后来祭拜我，中国人很害怕在死后被忘记。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最希望谁牢牢地记得我们，谁会忘记我们？我们的记忆跟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的身份是有关联的，而我们的身份，我们很希望透过记忆我们跟永恒接触。我们是一个在时间当中的存在者，对我们而言有过去、现在、未来。当我们在讲过去的时候，过去已经不存在；当我们讲未来的时候，未来还没有来到，未来尚未存在。过去是存在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未来是存在在我们的期望当中。而我们讲现在，就是现在这个当下，它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过去了五分钟，它已经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头。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遗忘？因为我们想要接触永恒。而我们的记忆到底真实与否，我们的记忆会不会欺骗我们？我们都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我们看事情、我们感受事情的角度都是有限的，我们所看的都不是全面的。当我们看事情没有办法全面，我们看事情是某一个片段，而那个片段在那一刹那我捕捉了它，在若干年之后我还能够如实的捕捉它吗？我如果不能够如实的捕捉它，那留下在我里头的是一个印象，是一个影响。事情的细节也许我忘记，可是事情的影响存留在我内心深处，在我的灵魂深处。就如同阿兹海默的病人，很特别的是他们的短期记忆很短，很快过去，可是很长远的记忆却在他们里面。阿兹海默常常不能够夺去他们很深远的记忆，因为那些个记忆不是在他脑子里头的资料，那是在他心灵深处的东西，以至于他能够认得。好特别，好特别。我们的记忆真实或虚假，可是如果当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们事件发生的当下全面性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非常非常的惊讶，我的记忆欺骗了我？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事情的全貌？而我对事情发生当下的感受，以及经过若干时日、若干年之后的我，伴随着我的记忆对那件事情的感受，跟我对那件事情的诠释是息息相关的。我如何去诠释那些事件，我如何诠释那些事件，以至于我存留在我记忆的档案里头，跟我会对这些事件会存留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反应，会引导我怎么样继续往前走，是息息相关的。记 义的诠释。这个诗人亚萨的诗，他是在苦难当中切切寻求神的一位圣徒。这个诗人他没有去寻求人的安慰，我相信在他的经验当中，在你我的经验当中，我们也都会知道，在极大深重或是绵长的苦难当中，人的安慰常常是非常廉价，而且效期很短，甚至是无效的。而且有的时候人非常无情，其实人的安慰非常廉价，你只要拍拍他的肩膀，你只要给他一个关怀的问候，对一个在苦难中的人都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可是我们人常常非常吝啬，连这种非常廉价不付代价，只是动个嘴巴，用一个笑脸对待一个在患难中苦难中愁苦的人，我们都吝啬给予。更不用说当一个人他长年累月的在某一个处境当中，我们所能够给的关怀，我们所能够给的安慰，常常是非常的廉价而又无效的。这个诗人他没有来寻求人的安慰，他来寻求上帝。他日日夜夜，特别在夜间，他没有办法睡觉，他讲到，上帝，你好像伸手把我的眼皮整个张开，你让我夜不成眠。我日日夜夜在我的患难当中，我来寻求你。当他寻求神的时候，当他纪念神的时候，这一篇诗篇出现了好几个纪念或说记忆的希伯来文。这是一篇有关记忆的诗篇，他说，我来纪念上帝，我来记忆上帝，可是我却不得安慰。教会的讲台不是告诉我，我来寻求上帝可以得到上帝的安慰吗？使徒行传不是告诉我们众圣徒蒙了圣灵的安慰吗？可是这个诗人他告诉我们，他在一个属灵的低潮里头，他越寻求上帝，他越纪念上帝，他越祷告，他的心越不能够安息。苦难加强了他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他遥想当年，为什么？因为他对现况不满，他遥想当年，一直回溯到，我想起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他的思绪已经回到好像创造之初，这一连串绵长的历史，这一些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安慰他。可是他还是要纪念，他用记忆来抗衡现实，他希望透过回忆过去，回忆过去美好的岁月，可以给我一些安慰，那希望能够透过回忆过去来汲取力量，希望能够对抗现实来产生盼望。因为他在患难当中，通常患难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我们自己犯罪，我们就接受惩罚，我们就接受上帝的管教。如果是我们自己犯罪，那么我们的苦难那就是一种惩罚，罪与罚，这是一个炼净的时刻。可是我们常常会感受到，这个罚未免太沉重了吧？我过去在无意当中所犯的一个错，我承认那是我的错，可是为什么这个错所带来的结果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的产生影响，未免太沉重了吧？罪与罚之间的比例未免失调，未免反差太大了吧？以至于在罪与罚的当中，我们说那是我的惩罚，或者用通俗的话，我活该。可是未免我太活该，活该到我不能够承受，以至于我们发出哀声。另外一方面，除了是我们自己犯罪，那是惩罚，那是炼净的时刻，另外一面是别人犯罪，我受罪。别人犯罪，我受罪，或是大家受罪，用通俗的话，那叫做倒霉。真倒霉，又不是我做的，我要承受。如果是这样子一个爱主的圣徒， 会看到一件事情，受苦与我有益，那是我们被提升的时刻。可是如果倒霉太过头呢？而且常常我们的实况是，我既活该又倒霉，是我活该，可是我不应该这么活该，而且我的活该还很倒霉，碰到别人的活该，碰到我的身上，变成我倒霉。所以我的经历是我活该又倒霉。这个世人很可能就是在他们的国族被上帝审判，交付在异邦人的手中的时候，也许这个世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可是整个国家社会在一个不敬虔的环境，在一个犯罪的环境里头，上帝把他的子民交给异族去管教他们，以至于他在流放的岁月他来寻求上帝。有谁在上帝面前是完完全全干净，完完全全不活该的呢？可是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我来寻求你，我来纪念你，我在活该又倒霉的情况当中，我来寻求你的面，我来纪念你，我来想到过去美好的岁月，可是我却得不到安慰，反而你让我昼夜不得安息，你让我夜不成眠。他在忧郁，他在焦虑的状态里头，矛盾吗？为什么纪念上帝却不得安慰？那牵涉到我们对祷告的期待，我们希望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立刻回应我们的祷告。其实这个诗人他整个的意识是充满了上帝的意识，只不过他这个时候的的确确在属灵的低潮，他是属灵的，所以他低潮。他是个属灵的人，他纪念上帝，而上帝这时候没有回应他，以至于他的情绪、他的感受，整个都是负面的，都是低落的。他是属灵的，他的感受是真实的，可是他对事情的解读不见得正确，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事情的影响存留在现在，而我现在，我这个诗人，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我的感受，以及事情一直持续不断的影响我这个时候我的感受，这个时候我需要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正确的解读，做一个正确的诠释，以至于我现在有这个感受，感受是真实的，可是我们的诠释不见得是正确的。这说是他诠释系统的问题，他的诠释系统如果换了一个，他的感受也许就会非常不一样。可是不论如何，这时候他的感受是非常非常低沉的。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远远胜过那些个在贫顺的时候从来不感谢上帝，认为这一切的贫顺，我手上一切所拥有的财富，所拥有的健康，所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是理所当然的，不会去感谢上帝，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甚至是用一些诡诈的手段得来的，可是良心不会不安，他不会去想到上帝。可是当他碰到苦难，当他碰到困顿的时候，他就来寻求上帝，埋怨上帝，指控上帝，上帝没有回应就赶快离弃上帝，上帝没有回答，那么我就花多少钱人民币去一个地方，在台湾就去问一个塔罗牌，新台币200块，问一件事情，就在我们神学院后面的巷子。他这边不知道去问什么，算命摊的师父，当常常真神的回答很慢来到，可是假神很快回应我们。这个诗人远远的胜过我刚刚讲的这一种人，在贫顺的时候不想到神，在困境的时候埋怨神，指控神，离弃神。这个诗人他充满了上帝的意识，以至于引发他的属灵的低潮，那是因为他对祷告能够得到上帝回应的期待，那个期望值非常高。如果他对上帝回应祷告的期望值不高，他也不会引发这么强烈的失望，因为他曾经经历过上帝回应我祷告的美好，以至于带着那个记忆再来寻求了神的时候，这时候发现上帝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时候他在低谷，他要往高山爬，他还没有爬到山顶的时候，他已经忍耐不住了，上帝还没有伸援手，所以引发他极大的忧郁， 极大的焦虑，以至于他的祷告，他自己很诚实的说，他变成是一个独白。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那个夜间的歌曲很可能就是在晨平时候在夜间所吟唱的。我扪心自问，那个夜间的歌曲也有可能在苦难当中，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隐喻。我在夜间歌唱，神使人夜间歌唱。我扪心自问，他就提出了几个他祷告的独白。我自己也心里仔细的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吗？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上帝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愤怒吗？难道主已经丢弃我，一直到永远，我已经不是他施恩怜悯的对象吗？难道他盟约中的慈爱，坚定不移的慈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希伯来字 hesed， 上帝坚定不移的爱，那这时候我已经被排除在外，对我而言，我的 quota 已经用尽了吗？难道他的应许世世代代已经不再有效了吗？难道上帝已经忘了我吗？难道他已经忘记向我开恩？我现在在我的处境里头，在我国主的状况里头，我们所经历的就是我们感觉太沉重的惩罚，你发怒，难道我就是要看到你愤怒的脸？难道我就是要一生一世躲避你愤怒的脸？难道我要一生一世受到我良心的折磨？我已经不能够改变那个过去，难道我们这个国族是被咒诅的吗？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的笑脸？这个诗人他最害怕的，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隐藏他的面，上帝不见了。一个圣徒最大的痛苦不是物质，不是名利，而是他最在意的人，他最爱的人忘记了他。一个曾经跟他很亲密的人对他是非常冷淡的时候，爱的相反不是恨，因为恨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恨表示他还很在乎我。可是当一个人曾经两个人 当两个人曾经彼此深深的相爱，当有一天变成形同陌路，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对那个仍然爱的一方，那是不能够承受的痛苦，因为完全的冷漠。上帝已经对我完全冷淡了吗？上帝不见了吗？这是他的痛苦。他深深的知道，当上帝纪念一个人，就是那个人在上帝面前得恩宠蒙眷佑的时候，当上帝纪念一个人，就是上帝对他大发怜恤，就是那个人得恩宠蒙眷爱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那个地方出现了上帝的记忆，上帝的纪念，上帝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就叫风吹地，水势渐落。上帝在审判这个地的当下，在洪水遍布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个人，挪亚。他想起了在挪亚方舟里头一切他所创造的走兽牲畜，神就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当上帝想起挪亚，就是挪亚蒙恩的时候。事实上，上帝在审判这个地的时候，他已经给这地的人120年的时间来预备，来悔改。挪亚用了120年的时间来盖方舟，可是那地的人没有接受这个恩典，以至于他们经历到上帝的愤怒。可是放上帝在愤怒的当下，在审判大地的当下，他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所以他就叫风吹起，水 就落了，然后他就跟大地重新立约。当他纪念这个人，当他纪念他所造的走兽牲畜的时候，就是人在他眼前蒙眷佑的时候，他说我要使云彩盖地，我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我用彩虹来与你们立约，我看见彩虹就要纪念我与你们所立的永约。这是一个永远的约，这是一个 eternal covenant， 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一片大地都活在上帝跟挪亚以及他所造的这些活物所立的一个永远的约。就像刚刚主席带我们所祷告的，虽然我们这个城市遭受到许许多多环境上面的污染破坏以及对我们健康的损害，可是这一片大地仍然属于上帝的，我们住在一片上帝立约的大地。我们基督神学，我们不讲自然，我们讲受造物，我们不讲这个是大自然，自然而然 nature， 我们不这么讲，我们讲 creation， 因为 creation 背后这个受造背后有上帝的手，有上帝的心意。受造是依赖着上帝的能力，依赖着上帝他纪念这片大地，我们是活在这个当中。当上帝纪念挪亚，当上帝纪念挪亚方舟里头的走兽牲畜，他们就蒙恩。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九节，当上帝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当他在毁灭审判的时候，他思想起，他记忆起，他想念亚伯拉罕。就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当上帝纪念亚伯拉罕，罗德就蒙福。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纪念，可是我们看到了在创世纪里头，我们也看到了人的遗忘，人的遗忘跟上帝的纪念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约瑟在牢里头的时候告诉九正，等到你得好处，等到你出监的时候，我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约瑟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求你纪念我，我求你记得我的意思是施恩于我。换言之，记忆跟恩典是连在一起的，被一个人记住就是被一个人施恩宠蒙连续。可是他找错对象，在法老面前提说我，就我出这监牢。四十篇四十章二十三节说，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我们人常常会忘记别人对我们的恩惠，可是别人对我们的不好的地方，我们却牢牢记着，而且记到一生一世。这就是我们人，非常非常的可悲。人常常是遗忘的，没有记住该记住的，却遗忘不了可以遗忘的。我们的生命就在这当中牢牢的被抓住。上帝对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耶和华是他的名，是他立约的名，这是上帝的纪念，直到万代。这是我们让上帝不会遗忘我们的一个基础。上帝说，其实我不会忘记你，可是我会遗忘你的罪。这个诗人却觉得，我已经被你遗忘，我被你想起来的是我的罪。可是以赛亚书那个地方是告诉我们，四十三章第二十五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上帝为他自己的缘故，不是为我们的缘故，真正的缘故是为他自己。我为我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我不会再想起你的罪恶。四十四篇四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你要记住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像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万一是在人跟神中间，罪不再阻隔，上帝把我们的罪丢在他的背后，他不再去提起来，他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头。C.S. 路易斯说，在岸边还放上一个牌子，不准垂钓。 我们人常常就是，特别是很相守的人，特别是夫妻吵架的时候，从你婚前到你婚礼当天，到你蜜月，到你一堆的婆家的娘家的一堆的所有的那个账全部都牢牢记着，每次一件小事情就从头细说当年，一路过来互相毁灭，互相毁灭，因为太在乎对方，被对方伤得太深，彼此相爱又彼此伤害，又不能够没有对方，这就是婚姻吗？就是围城里头所发生的事。哦，你们居然拍手，可见有很多人 有很深很深的感受，彼此相爱又彼此相爱，又彼此伤害，又不能够没有对方，这就是爱，爱把两个人牢牢的系在一起。可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说在你我当中，罪像后云消散，像薄云灭没，它不再影响天光照耀我们，它不再影响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上帝不会拿以前的事情拿出来说，哼，你就是这样，你看吧，你过去干的好事，然后来要挟我们。上帝不这么做，他说我忘记，我不再想起，明明那件事情就在我的回忆里头，可是已经得到医治。它不再影响我的身份，它不再影响我继续往前走。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的感受不再是当年的羞愧，而是充满了感恩。这是上帝，上帝的遗忘基于他的纪念，他纪念他跟我们所立的约，他为他自己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他赦免我们的罪，遗忘我们。他说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可是这个诗人现在说你忘记我了。可是他继续祷告下去说，他知道这是我的懦弱。在我们和合本，我们翻成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那个是在讲到上帝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新的和合本的修订本，我希望不久之后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发行，因为有不同的翻译本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经有不同的看见，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包括英语不同的翻译，这个地方有不少的人走的路线是，我现在念的是新修订的和合本，至高者右手的能力已经改变，这是我的悲哀。这是第十节新的和合本的修订本这么翻译，至高者右手的能力已经改变，这是我的悲哀。换言之，这个诗人说，如果按照这一个解释，按照这个翻译，他最大的恐惧，他最大的悲哀，就是上帝他已经改变了他施恩的手，上帝已经隐匿了他的面，这是他最大的悲哀。我最大的悲哀就是你不见了，我最大的悲哀就是我不再是你施恩的对象，我最大的悲哀，我最大的愁苦就是你忘记了我。可是事情的真相是如此吗？当一个圣徒继续寻求神，当一个圣徒继续祷告的时候，他就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里头去，他的思想开始被提升，不再是我现在，不再是怀疑，不再是焦虑恐惧，而是开始定住在神的身上，他开始进到一个盟约中的记忆。他一样是追忆过往，可是他的追忆过往，他的记忆开始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我思想的对象，就是上帝在逾越节他的作为，他拯救的作为，那个是造成摩西五经，我们说 Torah， 我们说十诫，那是造成摩西五经的最基础的事件，以及十诫形成，十诫是摩西五经的核心。可是摩西五经，那个摩西五经以及十诫形成核心的事件是逾越节事件，上帝伸出他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人，这也是先知书信息的所述诸的这一段历史，这是形成旧约子民的身份最重要的回忆。这个诗人这个时候他的记忆开始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这边出现了连续两次记忆，两次纪念，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是我要纪念，我要记忆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我要记忆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 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这时候他的记忆，这时候他的心思意念开始有一个很清楚定住的一个范畴，就是上帝拯救他子民的这个事件。换言之，他的祷告的焦点以及他思想的目光，从自己和自己国族的困境当中开始转向上帝在盟约当中的大作为。他的记忆开始引进一个新的诠释系统，他的感受也开始转变了。他看到了一件事：上帝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你的作为是圣洁的，有哪一个神明至大像我们的上帝呢？他如同参与了摩西在红海旁边所唱的摩西之歌：耶和华耶和华，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没有其他的神，没有其他的神明可以跟我们的上帝相比，至圣至荣，可颂可畏。上帝，你的作为是圣洁的。换言之，他承认上帝的至高，他承认上帝远远的与人有别，他有他的主权，他所做的我不能够测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洁净的，我没有办法去指控他，我只能够承认这一切他所做的我不能够测透，我不能够明白，但是我可以信靠。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对上帝的作为不能够明白，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就不能够信靠。可是今天上帝把这个诗人带到一个地步，我不能够明白，但是我可以信靠，我可以信靠一位爱我的天父。我不能够明白，但是我可以完完全全拥有你的爱。我们结了婚的人不就这样子吗？你能够，难道你完全明白你的配偶吗？我告诉你，男与女之间的差异就好像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东离西有何等的远，男与女的差异就有多么的大。对方永远是一个谜，好吗？女人呢？然后他们说男人呢？你永远不能够明白他们，可是你拥有他们，不是吗？这就是我们的经验。这个诗人他说：你所作所为都是圣洁的，我承认你至高无上的作为是圣洁的。他不再在他的困境当中去挣扎了，他看到了这一位至高的上帝，这位奥秘的上帝。你的道在深海中，你的路在大海大水中，我不能够明白，可是我可以顺服，我可以继续降服，我可以继续享受你，我可以继续爱你。我不要求我完全明白，可是我要求我能够继续在你的爱中。你是独行其事的上帝，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人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这个地方他特别提起两个有破碎悲伤记忆的人，我们是他们的子孙，雅各和约瑟。他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两个人在他们临终的时候，他们纪念神，而上帝也纪念他们。这两个人可以说，雅各比较是活该，约瑟是倒霉。如果你了解雅各跟约瑟的历史，时间的关系，我的时间已经有限了。雅各生性狡诈，用他的方式来夺，要夺上帝的祝福，以至于他让别人受苦，别人也让他受苦。他是老千，然后碰到一个更大的老千，他的舅舅。他为了一个女人，为他舅舅做白工14年。哎，你们当中的姐妹以后要求要娶你的弟兄，为我做14个月的白工。开玩笑。可是我们看到雅各是这样，他的一生充满了愁苦的回忆，他受尽了苦难，以至于他到后面，他在比努伊勒遇见神，他才真正的改变。从此他的名字被改为以色列上帝尊贵的王子。可是他记忆里头所存留的其实有很多破碎的往事。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个人，这个可以说是蛮活该的人，在他死的时候，在他死的时候是死在埃及地，他把他的儿子约瑟叫来，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雅各这一个蛮活该的人， 你可以看到他跟他哥哥以扫要相见的时候，他用尽他的方法来保护他自己的生命。你看到当约瑟没有的时候，他的痛苦，因为那是他所爱的女人拉结所生的孩子。好，谢谢。你看到雅各当他知道便雅悯要被带走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哥哥们说，我父亲的命跟这个童子的命相连在一起，雅各的命跟便雅悯的命命命相连。为什么？因为那是他所爱的女人早就离他而去。他说，如果你让这个童子就没有了， 我们的父亲也活不下去。你就会知道他的孩子都看得出来他父亲活在一个非常伤痛的回忆里头。当他要下埃及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告诉他，我会带你上来。他什么时候才上去？400年以后，上帝纪念他的约。这位尊贵的曾经是活该的人，变成一个尊贵的以色列的王子，在他死的时候，他念兹在兹的一件事情，上帝，上帝的应许。你看到这个人改变了，他纪念神，神就纪念他。我们看到约瑟也是这样，约瑟的回忆比他更痛苦，比他更破碎。你可以看到圣经里头很少有一个男人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哭到全北京都知道，在中南海里头哭，哭到全北京都知道，在透过全国、全国联播，全中国都知道这个人在中南海里头哭。这就是约瑟。你可以看到约瑟，他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可是他的记忆已经被医治。他没有说，好啊，我的哥哥现在在我的面前跪着，他们认不出我，现在是上帝给我的机会，我要报仇。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他痛苦，可是他告诉他的哥哥，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他告诉他的哥哥，是上帝在你们以前把我差到这里来，为了要保全你们的性命。当雅各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哥哥又害怕约瑟会报仇，这就是一个凶手的害怕，永远害怕这个罚会跟着他。约瑟知道了，就安慰他们说，我岂是上帝，我岂能够代替上帝呢？你们放心，你们的意思原来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约瑟有一个诠释系统，完全的颠覆了一般人对于一个受难者的想法。为什么？因为约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记忆，是那两个梦。那两个梦关乎他的命定，关乎神对他的计划，关乎神对这个国族的计划。约瑟想到那两个梦，当他生出孩子的时候，他给他取名马拿西，意思是上帝使我忘记我所受的苦以及我的富家。上帝施恩与他，在受苦之地昌盛，覆盖了他受苦受冤屈破碎的回忆。这是上帝伟大的作为。换言之，他的记忆在今生今世已经在事件进行以及事后当中已经得到医治，他已经赦免，以至于他到最后他还是以恩慈待他的哥哥。他死的时候，这一个倒霉的人死的时候，是别人犯罪他受罪死的时候，他仍然纪念上帝。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看到这两个人，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活该，一个倒霉的人，在他们临终的时候，他们最在意的上帝。约瑟说，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因为上帝的约。当一个人纪念上帝，上帝就纪念他。这个诗人亚萨的诗在这个地方，他讲到，我们就是他的子孙，你用大能的膀臂救赎了雅各和约瑟的子孙。这两个人临终的时候念兹在兹的，就是你的约。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子活在上帝对我们盟约的记忆当中，他思念着我们，他没有放弃一个活该的人，他没有不顾念一个倒霉的人，他 他纪念我们，我们活在上帝对我们的纪念中，他思念着我们。事实上是我们常常忘记神，以至于我们落入苦境里头。这是亚撒的一个领悟，是我忘记你，不是你忘记我。我怎么可以指控你，你忘记我呢？是我们忘记你，是我忘记你，你从来不遗忘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新约，新约耶稣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整个行程神子民，特别是新约子民，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十字架，而十字架就是旧约逾越节的真正的应验。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十字架跟逾越节是互相辉映的，行程神子民最重要的记忆，这就是在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两个记忆，要我们基督徒有这样子一个在盟约当中的记忆。十字架让我们知道上帝没有忘记每一个人。我们也不要忘记十字架的旁边有一个强盗，他告诉耶稣说，耶稣，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你记得我。一个人临终，他的一生没有任何可夸的，他的一生充满了羞耻，他知道他死是应当的。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丑陋的灵魂，这样子一个充满了耻辱的一个灵魂，他轻轻地用尽他最后的盼望对着耶稣说，求你记得我。耶稣就告诉他，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头。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活在上帝纪念他的盟约，以至于他遗忘我们的罪恶当中。所以这个诗人的记忆被调整到盟约当中的记忆，以至于他的盼望如泉水一般的涌现，以至于你就看到他描述上帝好像在创造之初，上帝在红海当中，在大自然的各样奇迹当中显现他自己，大地在他面前颤抖，那我的人生也在他的保护底下。最后他结束的时候，他说，你曾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最后的结束好像是一个田园诗那样，我们好像羊群一样，我们是被你所牧养，我们是被你所看顾，我们是被你所引导，我们是被你所管教，我们是被你所成全。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告诉你，上帝没有忘记你，你在上帝的心里，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